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次的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信息。那今天我想要讲的题目是人生的结果，其实这段经文大家应该也相当熟悉。那讲到人生的结果，中国人说种瓜得瓜，那其实中国人很喜欢种东西，哎，那到弟兄姐妹家里的院子就知道，很多人种了不少果树还有蔬菜。那我们家里头其实美莹也是很喜欢种水果的，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里有哪些果子哈。这是persimmon， OK， 柿子， OK。这是这应该是柠檬，这是芭乐，番石榴，还没有长大的番石榴。那这是其他的，我们家有各式各样的果子哈。那我们家也曾经种过葡萄，只产了一季。那我想，中国人就是喜欢种东西。那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到弟兄姐妹家里头，十个有九个种的树是果树，因为中国人不喜欢种一些只是好看的树而已，中国人一定要有结果，一定要有结果，所以我们中国人是种树一定要得果，种树一定要得果。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反映在我们中国人的一些文字上面哈。我不晓得就是弟兄姊妹怎么讲，我们当我们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有一个最后的结果。为什么叫做结果？英文是叫做 result， 可是跟果不太有关系。但是中国人说到成果、结果、效果都跟果子有关系。那当然有一些就是佛家的因果修成正果都跟果这个字有关系，是蛮特别的，也蛮有意思的，可以自己在我们自己想想看哈。因为我这篇信息我才在Youth 那边分享，青少年那边分享，我没办法跟他们分享这个果的这个字哈。那果断、果决，这跟果有什么关系啊？断、决，也许这个上你们可以联想一下哈。我们接下来看的一些经文，其实跟那个断、决也有一些关系哈。那我想我们继续看下去之前，我们先低头来祷告。上帝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看到神你自己的心意是，你是那葡萄树，你也是那栽培者，你愿意我们多结果子。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看到神的心意，也让我们可以愿意来多结果子。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也能够遵循你的话语。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求，阿们。好，经文我们已经看过了哈。那我今天想借着这段经文来分三方面来看。第一个是结果的企图心，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个心意想要去结果，就像我们种树，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心意是要结出果子来。第二方面就是如何多结果子，如何多结果子。最后是我们人生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一方面，结果的企图心。 这里其实在第一节里头就讲到，这是主耶稣讲的哈，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父所创造的。天父是那位完美的设计，完美的创造者，他也是那位栽培者。我不晓得当你看到一个完美的设计师，完美的创造者，完美的栽培者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他有一个完美的企图心，想要这个作品，想要他是所创造的这个东西能够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如果你从天父的心意来看的话，你应该看得出来这位创造者，这位设计者，这位栽培者，他一定有相当的期望我们能够最后有什么样的终结的结果。不仅是这样子，三位一体的神基督，他说他是真葡萄树，他是那道路，他是那真理，那是生命。如果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有时候就要想想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插在真葡萄树上，还是假葡萄树？如果我们插枝插错了，我们的基础是错误的，我们很危险，我们可能走错路，我们可能所讲的不是真实的，我们的生命也会出问题。所以有天父跟基督，他们这两位加上我们所信的圣灵，我相信我们的神他心里是很强的企图心。因为你看到我们整个人类的创造堕落到最后的拯救，以至于神的将来的审判，其实神自始至终是要把他的心意放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是很有企图心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神。那我们其实从几处的经文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表现哈。第一个是讲到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十锭银子的一个管家，一个把五两银子交给一个仆人，把两两一两，他的期望是什么？他的期望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他神给他的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来赚回神给他的一切的恩赐。但是如果你没有达到那个目标的话，其实神的要求其实相当的严厉，你也可以看得出来神的企图心是什么。他希望你能够把神给你的那份的恩赐才华，甚至包括你周围的一切的环境造成你可以达到的一个才能的表现，能够可以发挥到淋漓尽致。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我们在这里讲说我们是靠行为要来得救，这跟行为得救是两回事情。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接受神的那一刹那，我们就能够得救。但是我们怎么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我们是不是有那份心愿意来活出一个100%的基督的生命的时候，那就要看我们的企图心了。那另外一个经节 我觉得这个有些人是觉得有点争议性哈。那个主耶稣曾经咒诅一个无花果树，那无花果树就枯干死了。
Okay.
那有些人就说，这个是不是主耶稣太苛刻了？但是也有人解经家说到说是，你看哈，当主耶稣跟门徒从伯大尼出来的时候，耶稣饿了，他远远看见一个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那有些解经家是说，这个无花果树已经长了很多叶子了，长了很多叶子，其实它应该有果子，因为有些无花果树是先长果子。我们家里的有的无花果树是先长果子，然后叶子才出来。所以你叶子都有了，你白占土地，你没有任何的果子，那主耶稣就咒诅了这个无花果树。当然圣经里头有不少的经文可以看得出来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并不是说他要每一个人都达到一个标准，神的心意是说，神给你一些周围的环境，神给你的或多或少的恩赐，但是你有没有把这样的一个神给你的能够发挥到一个极致。我想从保罗的身上你就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很有企图心的。即使他在变遇到主耶稣之前，他也是一个很有企图心的，因为他要为主做工，他迫害那些基督徒。你看他的，在他的这个书信里头，他曾经提到，多次提到他在未信耶稣之前，未遇见耶稣之前，他那种逼迫的热心，其实他是一个很有企图心的。同样的，当他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他的心用对的方向，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的企图心是如此的强烈，他愿意为主摆上一切。不要说只有保罗哈，十二个使徒也是一样。当他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每一个人的心都变了，每个人都是一个愿意为主摆上，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主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当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定义就是要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心意已定，他的企图心没有人可以改变，没有任何环境可以改变，没有任何的困难可以阻挡他，他就是定义要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他们的企图心。那你有企图心吗？你有企图心吗？我想你来到这个国家也是花了很多的努力，尽心尽意尽力，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国家。你来到这个硅谷这个地方，多少人参加这些创业的公司，尽心尽意尽力，多少人有这个企图心想要创业，想要在这边能够闯出一些名声来。我想这个企图心其实从运动员的身上可以可能看着最明显哈。那我这里列了三位，我自己很喜欢打篮球，所以也许你们可能不熟悉这几位哈。但是如果你认为你知道这一位 Michael Jordan 的话，你可能比较 像我一样是老的哈，他是公牛队的，他是算是非常顶尖的一个篮球选手。那这一位呢，我想前几年的话，在我们的加州北加州那勇士队 Steph Curry， 这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篮球员。那这个算是老中青啊，这是年轻的一代都认为他是最好的，因为他三分球射得很好。那我想这一位可能大家也有些人可能知道，因为这个选手Kobe Bryant 他是去年的时候因为乘坐直升机，结果直升机坠落，他去世了。Kobe Bryant 算是中的哈，他是老中青的中。那我觉得这三位里头，我自己现在最欣赏的是 Kobe Bryant， 因为他真的是，其实三位的企图心都一样，就是想要赢，想要胜利。他们的企图心非常强烈，他们的企图心强烈到一个地步，能够带动整个团队。他们的企图心强烈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非常的专注在一个他们所喜爱的篮球上面。那 Kobe Bryant 13岁的时候就开始立志他要进 NBA， 13岁的时候他就进入 NBA， 就想要进入 NBA。 那他的记录很特别，他没有进大学，他高中毕业就直接进 NBA。 那他热爱篮球到一个地步，不管是生病了，各样的受伤，他还是继续在场上奔驰。我记得他有一段的interview， 就是他跟人家的访问里头，他提到他说，我20年，他在 NBA 20年，他每天都是5点起床就开始训练，比别人都早，比别人都努力。他说很多的 NBA 的球员一旦他们进入 NBA 有一个很好的合约，赚了很多钱以后，他们就坐下来好好的享受。这就是他跟别人的不一样，这就是他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可以提醒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拿到那个重生得救的票，我们就觉得够了，我可以开始享受我的人生，我可以开始享受我的人生，以至于你没有那个心了，你没有那个心了，你只是想要一天又一天做一个基督徒，等到哪一天我见主的面，就这样子而已。那企图心我觉得是一个最重要的开始，如果你没有那个心的话，你下一步你就走不到了。如何多结果子，这里面讲到说，在第二节到第五节里头讲到说，基督的用话语来洁净我们，跟我们联合供应我们所需所求。那个供应不是我们日用的饮食而已哈，其实最重要的是刚才名人所带的这首诗歌，就是讲到那个活泉，一个生命的活泉不断的供应我们。那其实如果你对这个种树啊种果树啊有一点 知识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接枝，从枝子接到葡萄树，是这个图上面所显示一个方法，就是把两个枝子中间都把它切一个斜的角度，然后把它合在一起，然后过了一阵子，它的整个的那个树皮就合起来，然后整个养分的输送都是可以，还有水分都可以从那个树干里头输上来。OK，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比喻也许在那个时候，因为他面对的主耶稣所面对的这群人，他们很熟悉这个农业的部分，所以他可以用这个比喻来讲。那我自己觉得也许用一个比喻来看的话，好像是一个婴儿，其实他跟母亲有一个期待。 OK， 在母亲的怀里的时候，肚子里头的时候，他一个期待连结在母亲的身上。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个婴儿他所有的养分，还有什么，他的氧气，所有的都是靠着这条脐带。这不是只是一个肉体的关系，其实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讲，你可以感觉到那个胎儿就在你里面，而且那是一个人性的一个关系。这也是后来我们下面看到的是说，离开了后你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如果说婴儿离开了，是说他如果出生了以后还好， OK， 还在肚子里的时候，如果那个脐带有问题的话，他真的是命都没有了。这个是提到哈，我去找了一下这个修剪到底要怎么修剪，哈，我们要被主耶稣供应，但是天父是那个栽培者，他要修剪我们。这里讲到说，修剪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是他小的时候，要趁着小把它好好的修剪好。那这就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头说，我们孩子从小要教导的好，从小就要修剪他，免得他长得像一个灌木一样到处去刺人家。从小如果不修剪的话，父母亲也知道哈，其实我们孩子如果从小能够教导他能够遵守规矩的话，其实他将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第一年的冬季，葡萄树要怎么剪？也是剪光光，只剩下一个干，然后也许两个小枝条。到了成熟的葡萄树，我想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我们 Napa County 的话，去看那个冬天的葡萄树，它也是剪得干干净净。我就在想，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其实很有意思的。当然前面两个我自己看到的就是从小或者第一季，但是成熟的葡萄树它还是剪，以至于它可以多结果子。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很多人都是信主很久了，也许你也觉得你自己服侍还不错，我说真的是不错，你服侍也很认真，你也是真的是忠心的在服侍，但是主耶稣说到你还是要被修剪，还是要被修剪。我在想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服侍当中所得到 主的赞赏，或是别人的赞赏，或自己的赞赏，那些就是像一些枝条一样，有时候反而会拦阻我们继续的结果，继续的成长。主耶稣说，即使你有一条枝子今年能够收成很多，但是我还是要把你剪掉。如果你今年觉得你的服事有哪一些部分非常的觉得让你自己觉得很高兴，但是主耶稣说谦卑，让你自己能够看到你自己要重新的被神来修剪，以至于能够将来更多的结果子。当然我们如果是对那个原意有一些概念的人就知道，这个主耶稣这里讲的比喻是讲到这个所谓的疏枝，就是把枝子剪掉。其实在种果树的过程当中还要有疏花还有疏果。我想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在主面前我们尽心尽力，我们只是做一些表面的，也许是花而已，做到花而已，但是你开了很多花，主耶稣可能也要把那些花拿掉，让你能够只留下几个果子。蔬果的话也同样的道理，你的果子如果太多的话，要拿掉一些果子，让你能够专注的在几个果子里头能够长得又大又肥又有汁。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以我自己来讲，我很多时候很有兴趣各式各样的东西，不管是教会里的一些事情或是教会外的事情，我什么东西都很想接触，什么东西好像都可以做出一些小果子来，但是果子太多了，果子太多了，到一个地步没有一颗是比较大的，都是一些小果子，而且可能都是酸果子，不甜。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要专注在一些神所命定我要我们做的事情，其他的东西可以忽略，其他的东西不要花太多精神体力。好，我们继续看下去。那如何多结果子？那讲到你哈，你要怎么回应？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长的过程是什么？我们从我们认罪以后，我们就重生。我们能够重生以后，若是我们可以跟主耶稣联合，我们就可以生长。我们生长的过程里头，神要修剪我们，我们就可以结果。那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反复的过程，是一个反复的过程。结果以后就再回去，你要继续跟联合。那这个是在主耶稣刚才的经文里头也提到，要常常在主里面，常常，不是说我们只要接通一次就已经打通任督二脉不用靠神了，我们要常常回去跟主联合，继续的生长，再次的被修剪，结果直到我们哪一天回去见主，这个循环不能停。一旦停了，你就不会生长；一旦停了，你就不会结果。虽然你可以长得可能很多的枝子，但是你缺少了结果，那是很遗憾的事情。诗篇第一篇里头二到三节，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了，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觉得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哈，按时候就结果子，按时候不是说的我们在这个疫情来了以后不结果了，不是因为你工作忙了就不结果了，不是因为你生了病就不结果子了，是按时候都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我觉得这个是主耶稣要我们能够做到的。我自己就在想，最近也是很多的挣扎，因为我的身体，弟兄姐妹知道，我的 Parkinson 已经十年了哈，那当然是没有比较好，只有越来越下面往下走。我自己就是想，我怎么样能够服侍呢？我现在体力也不行了，甚至讲话都有时候讲不清楚。但是我在想，这句话没有叫你说，生病了就不要结果子。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人在各式各样的困难当中，他能够仍旧能够结果子，那是很让我羡慕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即使你做一个病人，你也可以做一个最好的病人，来见证神的荣耀。那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些事情。最后我们要来讲到我们人生终极的结果，你有没有企图心，在这一生里头你要结出什么样的果子，你有没有知道如何去结果子？但是最终的时候，在这段经文的第六到第八节的时候讲到，如果你不结果子的话，会被剪去，会被放在外面枯干火烧。当你跟主耶稣分离的时候，当你跟神，我们的神分离的时候，这里在路加福音里头13章到6到8节的时候，同样的又讲到这个无花果的事情。我们家里头也是一样，我们种了很多果树是不结果的，后来是被我砍掉的，因为是美英通常是种树的，我是负责砍的。如果三年五年白占土地，我也把它砍掉，我要来种新的。那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白占土地，你觉得神会怎么样？神也是砍掉啊，神也是砍掉，因为连你种树你都要砍掉了，你觉得神会怎么样？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1到23节里头讲到，在末日的时候，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天国。这里说到，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说，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连结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可能还是能够开花结果，看起来像开花结果。就像这里讲的，他们这些人能够行异能，能够行能赶鬼， 这些人可以在教会服事，可以教主日学，可以做各样的服事，甚至可以去短宣。但是若是你不是真正联合在主耶稣身上的话，在末日的时候，你的结局并不是很好的。真正的联合，跟主耶稣的联合，是真的是有一个关系的联合，有一个互通的联合，有一个你在我里面，我在里面的联合，而不是只一个虚假的枝子好像插在主耶稣的身上，但是从来没有东西进来。这种联合其实跟分离没有两样，这是一种结局，人生的结局。另外一种结局是我们是跟主耶稣联合的，这个结局因为有主耶稣的修剪，神的修剪，让我们修剪的更像主耶稣，更像主耶稣。最终的话是天父的荣耀，配做基督徒的门徒。为什么配做？因为你有基督的样式，基督徒就是小基督，你要被修剪的像基督徒的样式。今天的人，我们很强调我们要自由，我要长什么样子都可以，但是照圣经的标准，照神的标准，神要把你剪成像基督的样式。你有没有这愿意的心呢？接下来我有像跟弟兄姐妹分享一段打油诗，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可能有人已经 Alex 也许都已经。人的一生就一张纸，这里讲到出生一张纸，开始一辈子，毕业一张纸，奋斗一辈子，婚姻一张纸，折腾一辈子，做官一张纸，争斗一辈子，股票一张纸，起伏一辈子，金钱一张纸，辛苦一辈子，荣誉一张纸，虚名一辈子，退休一张纸，失望一辈子，看病一张纸，花钱一辈子，吊辞一张纸，了结一辈子，淡化这些纸，明白一辈子，忘记了这些纸，快乐一辈子。我想这个中国人很有意思，好像我们绕着一张纸团团转一生，但是最终得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基督徒不一样，因为我们结的果子不只是今生可以享受，果子其实大部分的时候不是自己吃，我们家里也是大部分都不自己吃，是拿去分享给别人吃，给别人得到这些好处。那这个是我们要结的果子，不是只是自己，是分享给周遭的人。这个果子也是有一个永恒的一个影响，不只是今生，而且是永恒的影响。最后我想要两个人来结束我的今天的分享。有些人也许觉得你都提这些保罗主耶稣有很好的很强的企图心，这些篮球明星他们天生有那个艺人的这个体能，还有这个运动员的决心，所以他们可以达到神的要求，或者说他们可以达到他们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我没办法，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我体力也不好，我毅力也不好。但是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送我一个 link， 讲到这位 Eric Wunderman， 他是瞎眼的，十几岁就瞎眼了，但是他是第一个登上喜马拉雅山的盲人，他跑遍了这整个世界的很多高山，他也在优胜美地爬那个我们 Half Dome， 前一阵子几年前他还去那个大峡谷去泛舟，270公里的泛舟，他是瞎眼的人啊。其实你到网络上去搜寻这个人，你会发觉到他实在是很不简单，一个盲人可以做这些事情。他成立了一个训练的一个program， OK， 他叫做 No Barrier， 无障碍。为了鼓励一些跟他有类似情形的人，还有一些特别是退伍军人，很多退伍军人是受伤，无论是脚受伤或是眼睛耳朵受伤，各种创伤，他来鼓励他们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另外一个我们可能大家也以前看过， OK， 那这个是叫做 Nick Fugits， 我从来不太会念他的名字。他是一个澳洲的人，生下来就没有四肢， OK， 生下来就没有四肢，但是他现在是一个传道人，他也是曾经写了很多书的人。他写的第一本书叫做 Life Without Limit， 人生不设限。你这张照片是他去全世界各地，我不晓得他在哪里的布道会，他感动非常非常多的人。弟兄姐妹，他们不只是肢体上的一个残缺，你可以想象这些人在心理上也是有一个残缺在，但是他们可以克服这一切，他们可以说出来说人生不设限，人生无障碍。弟兄姐妹，我们还有什么借口？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啊，这句话是我从一本杂志上看来的，他的文章的标题就叫做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你做基督徒已经很久了，但是没有关系，不管你有没有真正的好好认真来追求来结果，但是你还是可以跟主耶稣联合，还是可以在这个时候被主耶稣来修剪，被神来修剪，以至于你可以结果，没有太迟的。同样的，我也勉励我们已经做基督徒很久的，我们继续跟神能够一个联合，继续愿意被神来修剪，以至于我们还是可以结出果子来，让我们这一生里头没有遗憾，没有如果，没有后，只有后果跟结果。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上帝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继续来仰望你，因为知道你是一位栽培的人，知道你是一位供应的人，你也盼望我们能够结出各样的好果子，以至于我们这一生不是白来，以至于我们能够把这些果子奉献在你面前，而且与众人分享。主啊，这是你的心意，这是也是你喜悦看到的。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经文里头再次的看到神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能够迈出这一步，愿意来被主继续的使用。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